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97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志远的文章，拿起笔回忆和描述被迫害同修的遭遇。日常生活中，如果我们和别人谈起对方不熟悉的人时，往往会补充两句，比如他是干什么的，个子高高的，瘦瘦的，大眼睛，总好拎个包，机灵聪明敦厚，别人都喜欢他，好帮人修个电器什么的，等等等等，这样人的眼前就会浮现这个人的形象。在揭露迫害时，如果能跟民众简单介绍一下同修，比如长相、性格，别人对他的评价，不用多，哪怕几句话，都能让人感到是有血有肉，和普通民众一样的人，而且是好人，从而更能引起人的共鸣，更能感受这场迫害的邪恶，也更容易让人接受真相。而明慧网上的揭露文章，有的遭受迫害很严重的同修都是写了如何遭受迫害，但对于同修个人情况很多都没有提及，为了更好地揭露邪恶，救度众生，真相资料中需要补充这些，所以请同修们都拿起笔来回忆一下十多年来被迫害严重的同修，尤其是明慧网中文章提到的曾经或现在正在被非法关押的各大监狱、劳教所等黑窝的被迫害严重的同修，可以简单介绍一下：一、同修的年龄、长相、性格、职业、工作单位；二、修炼后的具体故事等。如果有邻居或者亲朋好友对他们的评价会更好，但一定要真实、实在，不要沾染任何中共党文化说话的浮夸的风气；三、有同修的生活照会更好，附上新闻报道信息清单供同修参考。新闻报道信息清单，突发事件应该立即投稿，接下来更详尽的报道应尽量包括的信息。信息核实，新闻报道的内容是否核实过，是否确凿，起码的信息。一、新闻报道的被迫害学员有无如下信息： A. 姓名， B. 性别， C. 出生年份， D. 居住省市区， E. 职业、职务、工作单位全名。二、新闻报道的迫害事件，如绑架、抄家、开庭、劳教、判刑、酷刑等等，有无如下信息： A. 迫害发生时间、年月日； B. 迫害发生地点、场所； C. 被迫害原因，例如恶警绑架的借口； D. 参与迫害者姓名、职位； E. 判刑、劳教的刑期。三、新闻报道如何涉及目前在监狱、劳教所遭迫害的学员，有无如下信息： A. 何时被判刑、劳教； B. 被判刑、劳教几年； D. 何时被关入监狱、劳教所； D. 监狱劳教所的准确名称。 E. 如被洗脑般关押，有无时间和准确名称及所在城市。 4. 照片，有无如下照片。 A. 被迫害学员的照片，近期生活照为好。 B. 家人呼吁营救的现场照片。 C. 民众支持的签名手印照片。 D. 绑架抄家现场，恶人行凶的现场照片。 E. 关押法轮功学员场所的照片。非常有用的信息。 1. 学员修炼后受益内容，有无如下信息。 A. 去病健身，比如哪些疾病痊愈了。 B. 道德升华做好人，举具体故事。 C. 工作才干和业绩。 D. 周围人的评价。 2. 学员遭迫害的具体细节，有无如下信息。 A. 酷刑殴打的解释经过和细节，如什么是上绳、上大褂、抻刑等。 B. 造成的后果，学员的痛苦感受，如坐小凳如何痛苦。 3. 参与和指使迫害者，包括法官、公诉人等和幕后指使者，有无如下信息。 A. 迫害者姓名和职务，迫害发生时和现在的职务。 B. 迫害时的具体丑恶言行。 C. 迫害者的劣迹，如腐败、堕落等。 D. 迫害者的恶报。 E. 迫害者的电话号码。 F. 迫害者亲友的信息和电话。 4. 迫害造成的后果，有无如下信息。 A. 给学员本人造成的伤害，身体、精神、经济等。 B. 给学员家人造成的伤害。 C. 给学员的工作单位造成的损失。 D. 给学员的服务对象，比如学生、患者造成的损失。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重视发正念，效果明显。前些天遇到一个年近70岁的同修，和我讲述了他认真发正念后发生的神奇事。他是得法比较早的老年同修，可是一直有好几年的时间都被困魔干扰着很痛苦，读法困、发正念困、练静功困等。有一天，他看到同修从明慧网上下载打印的关于发正念要领和全球同步发正念的时间更新二，突然感觉自己可能是因为发正念的口诀没有做到一字不差，而且自己另外加上的发正念的对象太多，造成的发正念效果不好，导致修炼的状态也不好。他下决心做好发正念，是师父要求我们要做好的三件事之一。于是他从早上开始学法，只要遇到整点就严格按要求发正念，一直到晚上，只一天的时间就突破了，而且感觉自己的记忆力也好了，发出的正念的能量非常强。接下来的事情更是令他感到修好自己，做好师父要求的多学法，发好正念对于救度众生有多重要。从那天起，有好几个以前走不出来的同修主动来找他交流学法，状态也好了。他女儿也是同修，状态有了很大的改观，变得更精进了，而且救人的语音电话打得也特别好。从那时开始，他每天只要有时间就多多发正念，突破了困魔的干扰，非常精进地走在救人的修炼路上。师父把宇宙中最好的给予了我们，但是前提得是我们听师父的话，要同化好大法，修好自己，才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啊。我想这是师父慈悲点悟我，让我要重视发正念。最近发正念少，而且状态也不是太好。同修们，让我们一起精进如初，听师父的话，多救人，圆满随师还。
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谈幽寂真相信的体会。我是从2002年开始幽寂真相信的，最初我是给我的单位同事领导自己的住处周围邻居亲属同学幽真相信，效果很好。我幽信的内容是两份真相传单，一篇我用一颗纯善的心写的劝善信，我觉得这样会打动对方善的一面，再加上是亲笔写的，使对方感觉到是为他好，这样他就会把真相传单看完。劝善信针对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不用长篇大论。在开始幽寂时找不到邮箱，我就沿着马路走，边找邮箱边和有缘人讲真相，劝三退。没过多久就把室内的邮箱基本都掌握了，反馈回来的信息很好，使有缘人明白真相后退出党团队。社区警察收到真相信后不去迫害法轮功学员了，看到众生得救了，使我感到了师尊对众生的宏大慈悲。在幽寂真相信中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一次在明慧周刊上看到一篇文章，说有一个地区幽真相信放到多个邮箱，最后都是一个邮局管辖的，在分拣时发现信都是一个重量，打开信一看就都给毁了，一封都没发出去。我看到此消息很是痛心，这也给我提了个醒，为了不让信件受到损失，我就开始想用什么办法能知道那个信箱归哪管呢。就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思想里出现了各个邮局的划分线，真叫我万分惊喜，是师父给我开智，是师父在帮助我，谢谢师父为弟子排忧解难，让真相信畅通无阻飞到有缘人的手中。这个问题解决了，又得知一条消息，说买邮票不能在一个邮局买，会引起注意，而且一次还不能买多，这样不安全。这时我的怕心生出来了，觉得怎么这么多干扰啊，哪个邮局也不敢去了。一次路过一个邮局时心里犹豫，进不进去呢？就在这时思想中出现师父的法，万事无执着，脚下路自通，红音二无阻。我当时一下子就有胆量了，怕心顿无，径直地走进邮局，买了10张邮票出来了，真是一身轻，真切感受到法的威力。在邮寄真相信中最难弄的是邮编和详细地址，我就想办法不管走到哪儿都留意，兜里装着笔和纸，看到社区栏目、医院墙上、居民楼、学校门前、企事业单位和各种广告、电视荧屏上的字幕中、警务室等处收集地址，同修们也都帮着我收集。邮信地址收到了，回收地址没有，就自己编，编得很费劲，浪费了很多时间，挺闹心，就焦急起来，又觉得自己的字写得不够好，有点拿不出手，想歇一歇就停下来了。一次在练神通加持法时，镜中在我眼前左上角有一篇信纸出现，上边好像就是我的字体，随后思想里出现师尊的法，字不在好坏可有功啊，转法轮。初定后悟到是师尊在鼓励我破除执着，拿出勇气接着写。运作一段时间后又出现了各种信息的干扰，由于自己学法不深，怕心又有了，就又停下来。一天打坐中看见一个大邮箱清清楚楚，我悟到是师父点化我，让我去掉怕心继续救人。师尊讲，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烂鬼诈，神在世正实法，红音二怕啥，大法又给我去了一颗怕心，增加了正念，让我认识到救众生的紧迫感和邮寄真相信的重要性。邮寄真相信各方面的基础打完之后，在2011年底和一位同修相遇，他见面就说，你要不要邮信地址？我说要啊。我把地址取回来一看，是一所上万名大学生和教职员工的详细地址，我悟到是师尊让我们救度那一方的众生，责任重大呀。因为拿到邮信地址时已经接近学生要放寒假了，还有几天的时间，就和两位同修配合整理出十几封信，赶快发出去，救一个是一个，等学生开学再大量邮寄，每天都邮，其他同修也来参与。在师尊的帮助下，我们有了一本黄页，能解决邮编和回收地址，同时也有了大量买邮票的渠道， 就像师尊说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什么都铺垫好了，往大学即真相信运作起来了，过程中有旧势力干扰。比如当我写信时手握不住笔，胳膊疼，钢笔写不出字来。再有我出现病业状态，那是一天中午我正在学法，突然全身发冷，疼痛难忍，坐都坐不住，我就发正念向内找，旧势力不配考验我，我的一切有师父管。这样持续很长时间，后来有点力气了，心想不能这样倒下去啊，因为已经安排好每天必须准时发真相信，不能耽误，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我穿好衣服出了门，走时头晕，腿没劲，每走一步都很困难。当时心里有一念，众生需要真相。悠完信回来后，身体由冷转为热，开始以为是师父给我净化身体，可是也不能这么长时间呢，热得我就像在炉子里烧一样，自己真切感受到那种难忍的滋味，语言形容不了。心生一念，这个温度不是我正常体温，念头一过，瞬间身体恢复正常，是师父为我承受了巨难，又一次救了我。还有一次，我准备向大学及校领导发信，之前我在打坐中看到一个邮箱的门在我面前忽然打开，一个非常大的声音指着我说把它绑起来。我当时一愣，马上立掌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一切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黑手烂鬼共产邪灵，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法正乾坤，邪恶全灭。通过以上的经历，我深深体会到旧势力阻止众生得救，迫害大法弟子是不择手段的，没有师父没有法是走不过来的。因此一定要珍惜时间，多学法，不断地修正自己，做好三件事：记住师尊的法，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精进要旨二，理性。几年来在幽寂真相信救度众生的过程中，我每走正的一步就改变一个观念，去掉的每一个执着心，突破的每一道关，让我在救度众生这条路上成熟起来。师尊的一次次点化，一次次的叫醒我，使我一次次被师尊的宏大慈悲感动得泪流满面，真是难报师恩呐！谢谢师尊慈悲呵护。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世道人心化神运》。我们这里每逢周末都有一个自发市场，即是在城市小区里的路边，弯弯延延，熙熙攘攘，我和老伴儿经常去那里。这一天上午，我们带上神运光盘去市场，准备送给有缘人。神运光盘是我们夫妻俩亲手制作，配上精美的光盘盒，不夸张的讲，绝对专业水平，我们希望能配得上世界第一秀啊。我知道，先看到一位卖不锈钢餐具的摊主，我微笑着向他打了个招呼，说老师傅，你有2013年神运光盘吗？特别好看。他说还没有。我从包里拿出一个光盘递给他，他接过去高兴地翻看着，我说要好好珍惜呀，看完再给你的亲朋好友看看呀。他说行，我知道都是你们用自己的钱做的，谢谢你们啊，给你一袋馒头吧。有一个卖馒头的人看起来很憨厚，我走过去对他说，你家里有 DVD 影碟机吗？他说有啊。我说送给你一张今年的神运光盘看看吧，特别好。他接过去说道，要钱呗，多少钱一套？我说不要钱，那我回去看看。我们转身刚要走，他有些过意不去地说，那你就拿一袋馒头吃去吧。我笑了， 不用不用，回去好好看就行了。我回去就看。我们继续向前走，看到一个老太太下楼来，70来岁。老大姐，你看到过2013年神韵晚会光盘吗？她说，没有。是干啥的？是国外华人演出的歌舞节目。我边说边递给她一个光盘，她接过来看到封面，高兴地说，我就爱看歌舞，要钱吗？不要。为啥不要呀？我们就是为了弘扬咱们国家的传统文化，免费赠送的。他表情激动地说，你们两口子心眼咋这么好啊？我们家刚买的大电视，我回去就看。法轮大法好。我们一边走一边寻找着有缘人，忽然看到一个人有点面熟，就过去和他搭话。他原来卖水产，现在卖水果，一看这个人就是爽快人。我说，你有2013年神韵光盘吗？他说，有，就是放不出来，我们家是 VCD 影碟机，你要是有 VCD 就给我一套。我笑着说，下次给你带过来吧。我话音刚落，他紧接着就大声地喊了起来，法轮大法好，大法好，惊得周围的人直东张西望。我有些感动，这样的事在过去简直不可想象，大法真的逐渐在深入人心啊。我高兴地说，下礼拜我一定给你送过来。
狱中就警察。2004年，我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非法劳教2年。在劳教所里，我尽量地给警察讲真相，目的是让他们明白真相后不再参与迫害大法弟子，这样他们也就不会遭恶报，可能就有了未来。这是我们按师父的教诲在救人，因为警察也是被中共邪党蒙蔽和欺骗的。劳教所里有个姓王的女警察，30岁出头，据说她是里面蛮邪恶的一个，经常迫害大法弟子。一天，她把我叫到她的寝室单独谈话，问我，你一个机关干部走到今天这一步不后悔吗？我说，我修炼法轮佛法一天也没后悔过，因为法轮功使我脱胎换骨，知道了人为什么活着，怎样按真善忍做好人，同时也知道了善恶有报的道理。他厉声地说，你一个机关干部还这么迷信，何况又是共产党反对的，干嘛偏和上面作对呢？我说，王管教，我们可不是迷信，你不信神佛的存在，可它确实存在着，只不过存在于我们肉眼看不见的空间。你也是个有文化有知识的人，我举几个简单的例子，你思考一下。虽然共产邪党提倡无神论，败坏了中华民族的5000年神传文化和传统美德，但是在老百姓的内心深处还是敬畏神佛的。警察若有所思地一边听一边点头。我继续说道，虽然我今天被迫害到了这里，但无怨无悔，尤其是认识了你，我想也是天意。我从内心觉得你是一个有善心的人，听说你对自己的父母非常孝顺，你的小女儿也非常可爱，你在父母心中一定是个好女儿，在孩子心中是个好妈妈。她的表情变得祥和了。我继续说，可是你的家人并不知道你每天面对的是一群信仰真善人，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好人，他们只为了信仰而被关押迫害。当真相大白时，亲人们知道了你在劳教所里打骂好人，他们会怎样看待你呢？还会那么喜欢你吗？再说，你们警察的天职是惩恶扬善，这是上天赋予你们的职责。你违背了天意， 会有好结果吗？善恶有报是天理呀。为了家人，为了孩子，也为了你自己的生命永远，王管教，你一定要三思啊。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和他谈了一个多小时。当我说道，王管教，假如我是你的亲姐姐，得了乳腺癌，练功好了，却被坏人迫害到了这一步，你会怎么对待我呢？他走到窗前，背对着我，我看他擦拭了一下眼睛，然后转过身来说，今天我们的谈话你不要和任何人说，不然你在这里会吃苦的。从那以后，他变了许多，很少难为坚定的大法弟子，在暗中还曾保护过大法弟子。在我离开劳教所的时候，他送我到大门口，含着泪说，我很同情你的遭遇，以后在家练功一定要注意安全，千万别被坏人举报，别再遭罪了。反正你要回去了，不妨告诉你，我家书柜上就有两本法轮功的书，我姥姥就曾练这个，我也大概看了看，里面确实讲的都是教人如何做好人、做善事的。这共产党啊，净瞎整，贪污腐败、偷杀抢劫不怎么管，专门整好人，早晚得完蛋。看着眼前明真相的警察，我激动的竟不知说啥了。伟大精深的法轮佛法呀，再恶的人在你面前也会变好的。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www.mhradio.org。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用纯正的礼物对待情。记得有同修在交流文章里说，他感觉到情是一种物质，其实情岂止是物质，而是一种神，三界内的低层次的神。前年年底，外省一个同修朋友打电话过来，说是喜欢的男同修和别人结婚了，他在电话里嚎啕大哭，说要卖掉房产等，逼我跟他一起偷渡出去想逃情。我当时能感觉到他是被那些旧势力的情的神控制的，失去了理智了。他可是当地一个大资料点的主要负责人呐，他一走，对当地的大法资源和政法形势肯定是一个损失，不能让这样的事发生，不能让旧势力得逞。于是我就让他求师父加持。临挂电话之前，我跟他约好了，现在是10点多，等11点的时候一起发正念， 解体旧事里迫害他的那些情的神。挂电话时一看时间，他竟然哭了53分钟。在11点一起帮他发正念的时候，对我的干扰也很大，清理自身的5分钟我都困得不行，干脆站着发正念，可还是很困。第二天我思想中男女之情的思想念头很多，我知道来源于他那边的情的神在报复我。我不断地给自己加强发正念，连续几天他都打电话给我，要我给他找门路出国，但我都跟他约定好了一个时间一起发半个小时的正念。4天后他打电话过来问我会不会笑话他，我知道他清醒了，再问他还走不走，他说不走了，坚守阵地。所以看问题不要只从个人修炼去执着方面来看，还要跟正法联系起来，理上才能悟得透，发正念才发得到位。再说说我自己在这方面的感觉和体悟吧。在人中感觉好，感觉舒服，都是这个业力构成的我的感受，是虚幻的，不是我神的一面的感受。为什么真风的那些人修得那么快，提高得那么快，是因为他没有了这些感觉了。而我们是修主元神的，我们就明明白白地去屏蔽住这些感受，不去感受，这样会不会修得快一些呢？情不就是在人中的所谓幸福感觉吗？别人对我好，我就感觉好，我就跟他亲近些，就是情了，就是思的。所以我经常看看自己有没有什么分别心，来检测自己有没有情在。在2001年，我就是在梦中过色关的，第一次过不好，当时我就非常的痛心。从此以后，每次发正念都加上一念，清理我自己空间场色欲的一切因素。不管我空间场有没有色欲的因素，我都这样发了1年多的正念。所以之后这么多年没有出现过这些梦和考验了。我以前很喜欢看美女图片，也知道是一个色心，但对于这个执着一直没太当回事儿，因为自己也是女士，就找了一个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的借口，也不管图片背后那个生命的真实状态和业力大小如何，我都放任的去看。好吧，平时不严格要求自己，关键时候出问题了，而且还是出大问题了。那件事后我就认真地向内找，才想起来事发的前一天晚上去看了常人网上的一个美女图，而且从来没有这么被带动过，看完还想看，眼睛都不想离开。后来想起有同修给我讲过一个故事，说是两个同修走在路上，其中一个看到美女没守住心性，就说了夸那个美女的话，另一个同修就看到另外空间那美女身上的业力直往夸她的那个同修身上攻。师父讲，人是有业力的，你们大法弟子都知道，人们画的一切都带有作者本人的因素，艺术家的作品中，其个人的一切情况与被画者的一切情况都带在那个画上，普通的一个常人画一笔，我就知道这个人是个什么人，他有什么病，有多大业力，思想情况，家庭情况等，而被画的人也在画中充分体现出其本人的一切思想和他身体所带的一切因素，包括业力的大小。谁把画的这个人物挂在家里，那么画中人物的业力也从画中散发出来，这样的东西挂在家里，那人是在受益呢，还是在受害呢？业力是散发的，它和那个人是连带的，是源源不断的往挂画人家里散发的。选自《音乐与美术创作讲法》。原来我的业力就是自己这个执着心招来的，经过那么严肃的教训，我才意识到这个对色执着的心有多严重，同时我也再一次真切地认识到师父说的法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的人们鼓吹的是所谓爱情至上，而邪党更是利用了这一点来败坏中国人。其实人类千百年来古老传统文化的婚姻观与现代败坏了的观念是两回事。以前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各民族的婚姻，都必须严格按照礼仪与仪式，婚姻的主要目的也都是为了繁衍后代的，并没有爱情至上的说法。另外，在关于成家问题的交流中，还有一种倾向，有的同修一提起结婚，就跟情欲色联系起来，认为只要结婚，那肯定就是掉层次了。这种看法是不是也是固守的观念呢？我们大法弟子就不能超脱出来吗？据我知道，现在很多有婚姻家庭的大法弟子都没有夫妻生活的了，就算是跟常人结婚的那些老学员，对方都不太在乎这些事了。 怎么摆正好修炼人和常人家庭这两边的关系，心不动，对于亲人家庭与修炼的关系，师父讲过，想左右别人的命运，人各有命啊。选自《转法轮》。如果我坚定的修炼大法，师父也讲过，一人得法是全家受益。选自《转法轮法解》。那么我还要担心什么呢？所以这方面的情放得很淡。当我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很长时间不放弃信仰，那邪恶的坏人就想利用亲情针对我来搞转化的典型。当他们问到我要不要见我小孩时，我就说肯定要见。其实我的心是不动的，因为我很清楚，见到我的小孩是应该的，本来就是我的权利。去见孩子和安慰他，也是在圆融人这一层维护亲人和家庭的理。而见不到我小孩是这场迫害造成的，我绝不会因为让我见到孩子就对邪恶的坏人感恩戴德的。见到孩子后，我很关心他在学习生活方面的事情，他们都看到我对小孩很关心，以为转化会成功了。可是之后我对他们说，谢谢你们安排的这次见面，但是原则的事情，大法我还是要坚定修的。转化不了，他们自讨没趣儿，又下不来台，又不能说我什么，因为我平衡好这些，没有空子给他们钻，就只好编一些谎话，说我家人认识公安厅的，所以才这样劳师动众的让我见到小孩。坚定大法，放下情，是在心中的，不是要表现为极端的形式。心里放下情，又表现出不理不睬家人的样子，反而不符合常人这一层的理了，邪恶就会钻空子。所以我们要做到心不动，平衡好这一切。虽然亲情与男女之情还是不同的，但是在摆正关系上，是不是有共通之处呢？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几篇修炼交流摘录。首先请听摘录自交流文章《今生吃苦为哪般》。要强的个性确实让我一生吃了不少苦头，却形成了很多不好的观念与执着，比如妒忌心、争斗心、显示心、怨恨的心等等不好的人心。修炼后与同修之间的配合上，也是这些心在间隔着，严重的干扰着正实法的事情，把做事当作修炼，有意无意地在证实着自己，抬高自己。比如说自己今天劝退了几人，或者做了什么证实法的事了，一有机会就会与同修们说一说等等。比如与同修约好了要做证实法的事，但后来同修推脱不干了，这怨恨心就出来了，表现出来就是不冷不热，与同修明不争但暗斗，十几年的修炼也没有彻底的去掉它，总是忽隐忽现，拖泥带水的，一直深深地隐藏着它，保护着它，还以为自己修得不错。为了名情利，自己在人中吃了无数的苦，却形成了这些怨恨心、显示心、妒忌心、争斗心等等的观念。反过来，这些观念又左右我在人世间伤害着别人，伤害着自己，使自己造下很多罪业。修炼后，这些观念又在拼命地操控着我的思想，使我在学法时悟不到大法高深法理，不能真正地实修自己。这些心确实已形成我个人的秉性，原因是我把他们当成了自己，吃了这么大的苦头，才从中悟到人心与执着的危害真是太大了。难怪佛家讲苦海无边，人世间翻来覆去都是苦，你怎么做也是苦，所以只有脱去常人的观念才是真自在。当我体悟到这些后，对同修的怨恨埋怨一下子荡然无存，觉得自己真是对不起同修。以上摘录自《今生吃苦为哪般》。下面是摘录自在工作环境中修去名利心的体会。到了该给我正式提职的时候，提拔我的那个领导突然调走了，来了一个新领导。这个新领导找我谈话，
告诉我因为我的信仰问题不能给我提职，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气愤委屈。回到家后，我想我应该好好的给他写一封真相信，告诉他真相，他怎么能这样对待大法弟子呢？在写的过程中，我冷静下来，开始以一个大法弟子的心态来看待这件事情。我为什么只为自己感到委屈，而不是惋惜于这个领导不明真相呢？我忽然认识到，原来我只想到自己，长期以来我已经把这个名利看得很重了。这两三年来对工作厌倦，是因为我妒忌那些和我年纪相当却投身中共邪党早早当上官的人，我气愤我这么多年的付出没有一个公正的回报。虽然我没有主动去追求名利，可是我内心在为自己没有得到这些而愤愤不平，我的言行已经辱没了大法弟子的形象，我非常痛悔，泪流不止。我也认识到前些年对工作兢兢业业，一部分原因是前几年修炼状态好，心态好，一部分原因是那时候环境差，压力大，自己谨小慎微，很多执着心都被吓住了。这几年来环境宽松了，反而修炼大不如前，种种执着开始滋长，认为人到中年应该有身份有地位了，自己在工作中付出的够多了，也有借常人中的身份来提高自己的想法。我进一步挖掘，找到了另一个执着，我太在意太依赖外在的东西。我觉得我有一个年轻姣好的外表，有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位，我才会有更多的信心去讲真相。这其实是对大法的亵渎，是名利之心。我们讲真相是为了让听真相的人知道大法好，得到救度，而不是为得到他们对我们本身的赞同和认可。修炼人能打动人，能感化人，是靠内在的修为，慈悲的境界，而靠引发常人的名利之心而认同自己，那不是邪道吗？那是正视法，还是利用大法正视自己呢？以上摘录自在工作环境中修去名利心的体会。下面摘录自做师父的真修弟子。在救人的过程中，我还有一个体会，那就是大法弟子知道了那么多高层次的理，知道了那么多高层次的法，看待世人时要站在高层次上看。来到人世间穿上人的皮囊的生命，就像戴着面具去参加化妆舞会的人一样，我们不能凭着面具去判断一个人，也不能凭着面具产生对一个人的喜好和厌恶。对待来到人世间穿上人的皮囊的生命也一样，这样我们在救人的过程中就不会带有个人的喜好和观念，而是纯纯净净地按照师父要求的用慈悲和正念去救人，去救人的皮囊里面的生命以及这个生命背后的众生，这样个人的一些不好的观念也就很容易去掉。以上摘录自做师父的真修弟子。下面摘录自饥饿如仇不是纯善。通过学法和看明慧交流文章及用 MP3 听解体党文化，我认识到饥饿如仇，爱憎分明，对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般残酷无情，这就是邪党文化阶级斗争的那一套东西。我心中不禁一惊，没想到还有这么深的一颗毒瘤扎在我身体的微观中而不自知，这可能与自身在邪党长期灌输的党文化过程中形成的观念和思维的方式有关，也可能与旧势力安排的因素有关。还认识到饥饿如仇是情的产物，是魔性，也是一种恶，是不善。因为有饥饿如仇的心，进而还延伸出其他各种人心，如指责怨恨心、争斗心、憎恶心、显示心、妒忌心，在同修之上看不起人的心、正视自己的心、为私为我的心等。如乙听甲的儿子说他要到派出所去报警，乙就说出甲在某某地方的某某商场，我马上就声色俱厉地说，你刚才还说不知道，现在怎么又说的那么具体啊？这明显是一种强烈的指责怨恨的心。而如果是面对一个不太精进的学员，我就不会有那么强烈的反应了。以上摘录自饥饿如仇不是纯善。下面摘录自在写作和编辑真相中兑现誓约。刚开始写交流稿时，我会有意识不到的执着， 比如看到了同修的问题时，写出的文章很多是指导性的，高高在上，隔岸观火，没有修自己，文章中多是埋怨和指责，带着情绪很不理性。后来随着学法的深入，写稿的增多，和修炼实践中经历了许多的磨难，自己明白了应该慈悲宽容地对待同修，对同修，特别是在难中的同修，应该是更多理解和帮助。看到别人的问题，应该是先向内找自己，再以平和的心态，善意的、平等的与同修交流，以这样的心态写交流稿，我很多时候都泪流满面，感受到师尊的加持，体会到了师尊的宏大慈悲，体会到了同修之间的相互珍惜，在那一瞬间体悟到什么是完全为着别人的境界。这时我稿件中的很多用词都变了，看到同修的不足，我不再用你怎么怎么，而是用我们这样，因为我知道我也在其中。当我觉得那样的认识和做法更好时，我不再用你应该你必须，而是用让我们一起怎样。在写交流稿中，真心的为同修着想，更多站在同修的角度和同修推心置腹的探讨问题，同修就一定能体会到其中的真诚和善意。我想那种慈悲和纯善的能量一定能解体任何间隔，解体制造干扰的一切邪恶。以上摘录自在写作和编辑真相中兑现誓约。下面摘录自在师尊呵护下走过的岁岁月月，总结资料点频频出事的教训，认识到做资料、送资料、发资料是一个整体，并需要参与的每个同修都应该处在一个良好的修炼状态上。同修之间一般交接资料是单线联系，我们并不知道具体是哪些同修在使用我们的资料，或者资料会送到哪里去，认为大家都是为了讲真相、救度众生，大家各自都会尽力做，也就从不过问。可是后来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我们的资料送走后，过了一段时间，又有另外的同修叫我们去他那儿拿资料，说我们这里的小册子太多了，发不完，你们做资料的任务紧，过来拿去用，减少一点你们的压力。当拿到资料一看，大部分是我们做的，因为个人做资料时会有自己的特点，比如包装等。后来了解到这种事不只是在我们这儿发生过，其他地区也出现过。也许有的同修认为出来送资料就是走出来救度众生了，但如果送去的资料没有真正送到世人的手中，没有让世人明白真相，没有真正救了人，只是在同修中传来传去，那是不算救人的。当然这里没有指责哪个同修的意思，只想提出来让大家引以为戒。以上摘录自在师尊呵护下走过的岁岁月月。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